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祝庸敦赃到玄墨烟帽共五年。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夏，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年春季正月甲子日，李时入朝，途中遭遇盗贼射箭，轻微受伤，随从四散奔逃。李时的马受惊，他骑马跑回宅邸，又有盗贼在方门拦路袭击，砍断马尾，李时仅以身免。皇帝听闻此事大惊，命神策六军派兵防卫，并下令朝廷内外紧急搜捕盗贼，但最终一无所获。乙丑日，百官入朝者仅有九人，京城数日后才安定下来。丁卯日，追赠已故齐王李凑为怀义太子。戊申日，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富和户部侍郎判户部李觉同为同平章事，并保留原来的判使职务。杨嗣富是杨玉麟的儿子。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时在甘露之变后人心危惧，宦官恣意横行，他妄身殉国，因此朝纲法纪稍有建立。裘世良深恨他，暗中派盗贼刺杀，未能得逞。李时恐惧，多次上表称病辞职。皇帝深知其中缘由，却无可奈何。丙子日，任命李时以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陈一行性格耿直，厌恶杨嗣富的为人，每次议论政事多相抵触。壬辰日，陈一行以狡疾为由请求辞职，皇帝不准。皇帝命起居舍人魏摩进献其祖父魏征的护板，政坛说重在用人，不在护板。皇帝说这也是甘棠之笔啊。杨嗣富想援引李宗闵入朝，担心被政坛阻挠，于是先让宦官暗示皇帝。皇帝临朝时对宰相说，李宗闵在外地多年，应受一官职。政坛说陛下若怜惜李宗闵远谪，只可移进北方数百里，不宜再任用。若用他，臣请先退位。陈一行说李宗闵过去已朋党乱政，陛下何必爱惜这种小人。杨嗣富说事情贵在事中，不可只凭爱憎。皇帝说可受他一州。政坛说受一州太优厚，只可任洪州司马。于是与杨嗣富相互攻击，指责对方结党。皇帝说受一州无妨。政坛等退下后，皇帝对起居郎周敬父舍人魏摩说，宰相如此喧闹争执可以吗？回答说确实不可以，但政坛等人尽忠激愤，自己不觉察罢了。丁酉日，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与杨嗣富、李觉交好，所以引荐他们担任要职以排挤政坛。陈一行每次议论政事时是非分歧，皇帝不能决断。三月，臧科部落侵犯福州清溪镇，镇兵击退了他们。当初太和末年，杜从任凤翔节度使，有诏令淘汰僧尼。当时岐山出现五色云，靠近法门寺，民间谣传是佛骨降祥，因为僧尼不安的缘故。监军想上奏，杜从说云雾变色，哪有什么常态，佛如果真爱僧尼，应当显现于京师。不久捕获白兔，监军又想上奏说这是西方的祥瑞。杜从说野兽未驯服，暂且蓄养。十天后白兔死了，监军不悦，认为杜从掩盖圣德，独自画图进献。后来郑注代替杜从镇守凤翔，上奏紫云出现，又进献白雉。这一年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的樱桃树上，皇帝亲自采摘品尝，百官称贺。同年十一月就发生了荆吴卫的甘露之变。等到杜从任工部尚书判杜之时，河中进奏说出现了邹鱼，百官称贺。皇帝对杜从说，李训、郑注都是借祥瑞来推行乱政，才知道祥瑞之物并非国家之庆。你从前在凤翔不奏报白兔，真是先见之明。杜从回答说，过去河出图伏羲用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用以续九畴，都是有益于人的，所以值得崇尚。至于禽兽草木的祥瑞，何时没有？刘聪叛逆，黄龙三次出现，石虎暴虐，得到苍蝇十六头，白鹿七头，用来价值改。由此看来，祥瑞岂在德性？玄宗曾任潞州别驾， 等到即位，潞州上奏19种祥瑞。玄宗说：“我在潞州只知勤于职守，这些祥瑞之物都不知道。希望陛下专门以百姓富足安宁作为国家的庆事，其余不足取。”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后来，皇帝对宰相说：“风调雨顺，年谷丰登，才是上等祥瑞。家和灵芝，对政事有何益处？”宰相于是说：“春秋记载灾疫以警戒人君，而不书写祥瑞，正是这个缘故。”夏季五月乙亥日，下诏各道有祥瑞都不许上报，也不要申报所属官署。至于腊月祭享太庙和太清宫，以及元日受朝时奏报祥瑞，一律停止。当初灵武节度使王彦平私自贪污赃款7000余名，皇帝因他父亲王志兴有功，免其死罪，长期流放康州。王彦平秘密请求魏博、镇州、幽州三节度使，让他们上表为自己洗选。皇帝不得已，六月壬寅日改任他为永州司户。八月己亥日，家王李运去世。太子李永的母亲王德妃失宠，被杨贤妃残害而死。太子喜好游玩宴乐，亲近小人，杨贤妃日夜诋毁他。九月壬戌日，皇帝开筵英殿，召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御史、郎官，列举太子过失，商议废除他，说这种人适合做天子吗？群臣都说太子年少，或许能改过。国本极为重要，岂可轻易动摇？御史忠诚狄坚摩议论尤其恳切，以至于流泪。给侍中维温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不加教导，使他落到如此地步，岂独是太子的过错？”癸亥日，翰林学士6人、神策6军、军史16人又上表论争，皇帝稍微消气。当晚，太子才得以回归少阳院。如今使王少华等人即宦官，宫人因牵连获罪流放或处死的有数10人。义武节度使张凡在镇15年，为幽州、镇州所畏惧。到他患病时，请求入朝，朝廷未及安置，病情加重，告诫其子张元义率全族归附朝廷，不得效仿河北旧例。张凡去世后，军中想要立张元义，观察留后李世济不同意，众人杀了他，又杀了大将10余人。壬申日，任命益州刺史李仲谦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于后河清朝，自行归附朝廷。癸酉日，任命他为宜州刺史。朝廷因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已久。甲戌日，任命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想以此取代他。开成年间以来，神策军将吏升迁多不奏报朝廷，直接发文给中书省，要求复奏施行，升迁变动几乎无日不有。癸未日，才下诏神策军将吏改官都要先奏报文书到中书省，然后检勘施行。冬季十月，议定监军奏报军中不接纳李仲谦，请求以张元义为留后。太子李永仍不悔改，庚子日突然去世，谥号庄客。乙巳日，任命左京吴大将军郭明为兵宁节度使。宰相商议发兵讨伐议定。皇帝说：“议定地狭人平，军资半数依赖杜支，逼急了他们什么都会干，松缓些他们自然会生变，只需谨慎防备四境以等待时机。”于是任命张元义为代州刺史。不久，军中果然有异议，于是上表以李仲谦不便为辞，朝廷为此罢免了李仲谦。11月壬戌日，下诏等张元义离开定州后，义武将士中最初谋划拥立张元义的都赦免不问，任命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任命刘约为义昌节度使。丁卯日，张元义离开定州。庚午日，皇帝问翰林学士柳公权朝廷外议论，回答说郭明被任命为兵宁节度使，外间很有些疑惑。皇帝说郭明是郭子仪的侄子，太后的叔父，在职无过失，从金吾将军调任小镇，外间有什么可指责的？回答说不是说郭明不应任节度使，听说陛下竟然选取郭明的2个女儿入宫，有这事吗？皇帝说是的，让他们入宫侍奉太皇太后罢了。柳公权说外间不知情，都说郭明送女入后宫，因此得到方阵。皇帝低头良久说那怎么办？回答说 只有从宫中遣送他们回家，则外间议论自然平息。当天太皇太后派中使送二女回郭明家。皇帝喜好作诗，曾想设置诗学士。李觉说，现在的诗人轻浮浅薄，无异于治理，于是作罢。甲戌日，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因病请求回东都洛阳。12月辛丑日，下诏命裴度入朝参知政事，派中使敦促他上路。政坛多次上表辞职，丙午日下诏三五日入一次中书省。这一年吐蕃仪太赞普去世，其弟达摩即位。仪太多病，委政于大臣，因此仅能自守，长期不为边患。达摩荒淫残虐，国人不复，灾疫相继，吐蕃更加衰落。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四年即位，公元839年春季闰正月己亥日，裴度到达京师，因病回家，不能入朝觐见。皇帝慰劳赏赐，使者往来不断。三月丙戌日，裴度去世，谥号文忠。皇帝奇怪裴度没有仪表，问其家人，得到半份草稿，内容是忧虑储君未定，没有谈及私事。裴度身材容貌不超过普通人，但威望远达四方。四姨见到唐朝使者，总要问裴度的年纪和是否任用。他像郭子仪一样，以一身系国家轻重，长达20余年。夏季四月戊辰日，皇帝称赞叛度之杜从的才能，杨四父李觉于是请求任命杜从为户部尚书。陈一行说，恩旨应当由皇上发出，自古以来失国者没有不是因权力落入臣下所致。李觉说，陛下曾对臣说，人主应当选择宰相，不应怀疑宰相。五月丁亥日，皇帝与宰相讨论政事，陈一行又说，不应让威权下移。李觉说，一行的意思是怀疑宰相中有人玩弄陛下威权罢了。臣屡次请求退位，若能得个王父是臣的幸运。政坛说，陛下开成元年，二年的政事极好，三年四年渐渐不如以前。杨四父说，元年二年是政坛移行执政，三年四年是臣与李觉共同执政，罪过都在臣身上。于是叩头说，臣不敢再入中书省，便快步走出。皇帝派中使召他回来，安慰说，政坛失言，你何必这样。政坛起身谢罪说，臣愚笨，本意并非指向四父，但他如此反应是四父不能容臣。杨四父说，政坛说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不仅臣应当得罪，也上累圣德。退下后三次上表辞职，皇帝派中使召他出来。癸巳日才入朝。丙申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政坛罢为右仆射，陈一行罢为吏部侍郎。政坛性格清廉简朴，陈一行也耿直，所以杨四父等深深厌恶他们。皇帝因盐铁推官，简叫礼部员外郎姚旭能审理疑难案件，命他暂代之方员外郎。又称韦温不同意，上奏说，郎官是朝廷清要之选，不宜用来赏赐能力。皇帝于是任命姚旭为检校礼部郎中，仍任盐铁推官。六月丁丑日，皇帝以此事问宰相杨四府，回答说，韦温志在澄清流品，如果凡有力能者都不能进入清流，那么天下之事谁来为陛下治理，恐怕会像衰落的晋朝风气。但皇帝素来尊重韦温，终究没有改变他的主张。秋季七月癸未日，任命张元义为左骁卫将军，其母后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赐绢200匹。议定之乱时，后莫陈氏劝说将士，并告诫张元义顺从朝廷命令，因此赏赐他。甲辰日，任命太常卿崔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丹是崔琰的弟弟。八月辛亥日，夫王李璟去世。癸酉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萧本诈称太后之弟，上下都认为萧红是真正的弟弟。因萧本出自左军，所以萧红被台司压制。现在萧红前来找臣，求臣上奏，请求追召萧红赴京，与萧本对质推问，以便真伪。下诏命三司审理。冬季 十月乙卯日，皇帝到起居舍人魏摩处索要祭柱观看，魏摩不同意，说祭柱兼济善恶，用以警戒人君，陛下只应努力行善，不必观看史书。皇帝说，朕从前曾看过。回答说，那是从前史官的罪过，如果陛下亲自看史书，那么史官必然有所避讳，如何取信于后世？皇帝于是作罢。杨妃请求立皇帝安王李荣为继承人，皇帝与宰相商议，李觉表示反对。丙寅日，立敬宗的小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丁卯日，皇帝前往会宁殿欣赏音乐，有个童子爬杆表演，一个男子在杆下疯狂地来回奔跑。皇帝感到奇怪，身边的人说那是他的父亲。皇帝流泪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一个儿子。召来教坊刘楚才等四人，宫女张石石等十人，责备道，陷害太子都是你们这些人，如今另立太子，你们还想重演吗？将他们交付官吏，几四日全部处死。皇帝因此感伤，旧病加重。十一月，三司查证萧本、萧红都不是太后的亲生弟弟，萧本被除去官籍，流放爱州，萧红流放儋州，而太后的真弟弟在闽中，始终无法自己表明身份。乙亥日，皇帝病情稍有好转，坐在司政殿，召见当值学士周驰，赐给他酒，问道，我可以和以前的哪位君主相比？周驰回答，陛下是尧舜那样的君主。皇帝说，我岂敢与尧舜相比，我问你的意思是我像周赧王汉献帝吗？周驰吃惊地说，他们是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的圣德相比？皇帝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如今我受制于家奴，这样说来我恐怕还不如他们。于是流泪沾湿了衣襟，周驰伏地哭泣，从此皇帝不再上朝。这一年全国户口共4996752户。回鹘宰相安允和、特勒柴格图谋作乱，张信可汗将他们处死。宰相觉罗兀领兵在外，用300匹马贿赂沙陀朱邪赤心，借他的军队共同攻打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中人立萨特勒为可汗。适逢这一年发生瘟疫，大雪纷飞，羊马大量死亡，回鹘从此衰落。朱邪赤心是朱邪执遗的儿子。唐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五年，庚申，公元840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下诏立隐王李禅为皇太帝，军国大事暂且由他处理，并说明太子李成美年纪尚幼，没有经过师父教导，可恢复封号为陈王。当时皇帝病重，命令之枢密刘弘毅、薛继林代杨四父、李觉到宫中，想要让太子监国。中尉裘世良、于弘志认为太子的册立不是自己的功劳，于是说太子年幼而且有病，建议另立他人。李觉说，太子之位已经确定，怎能中途改变？裘世良、于弘志便假传圣旨，立李禅为皇太帝。当天裘世良、于弘志带兵前往十六宅，迎接隐王到少阳院，百官在思贤殿夜见。李禅沉着刚毅，有决断，喜怒不形于色。他与安王李荣一向被皇帝厚待，与其他诸王不同。辛巳日，皇帝在太和殿驾崩，任命杨四父代理冢宰。癸未日，裘世良劝说皇太帝赐死杨贤妃、安王李荣、陈王李成美，敕令大行皇帝于14日入殓服丧，建议大夫陪一直上奏说日期太远，皇帝不听。当时裘世良等人追恨文宗，凡是乐宫和内侍中被文宗宠幸的，相继被诛杀贬斥。裴一直又上奏说，陛下从藩王继承大统，应当怀着哀伤思慕之心，迅速举行丧礼，尽早商议大政，以安慰天下。然而不到几天，就多次诛杀先帝的近臣，惊动全国的视听，伤害先帝的神灵，人心何所瞻仰？国体至关重要，如果这些人无罪，固然不可用刑，如果他们有罪，他们已经在天网之内，无处可逃，等十天之后再执行，又有什么晚呢？皇帝不听。辛卯日，文宗开始大殓，武宗即位。甲午日，追尊皇帝的生母为妃为皇太后。二月， 乙卯日，大赦天下。丙寅日，韦太后谥号为宣义。夏季五月己卯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四富被罢免为吏部尚书，任命刑部尚书崔巩为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秋季八月壬戌日，将元圣昭献孝皇帝安葬于张陵，庙号文宗。庚午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觉因担任山陵使时灵车陷落而被罢免为太常卿，贬京兆尹静心为郴州司马。义武军发生兵变，驱逐节度使陈君赏。陈君赏招募勇士数百人，重新进入军城诛杀叛乱者。当初皇帝的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愿，所以杨四富、李觉相继被罢免，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日，李德裕抵达京师。丁丑日，任命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日，李德裕入朝谢恩，对皇帝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政，邪政两者势不两立，正人只是邪人为邪，邪人也只是正人为邪，君主很难辨别。我认为正人如同松柏，独立不已，邪人如同藤萝，不依附其他东西就不能自己立起来，所以正人一心侍奉君主，而邪人竞相结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的祸患，但所用的终究是朋党中人，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够坚定，所以奸邪得以乘虚而入。宰相不能人人都是忠良，有时也会欺君罔上，君主心中开始怀疑，于是广泛询问小臣来考察执政大臣。比如德宗末年所信任的只有裴延龄之流，宰相只是签署敕令而已，这是正是日益混乱的原因。陛下如果能够谨慎选择贤才担任宰相，有奸邪期望的立即罢免，经常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推心置腹地委任，坚定不移，那么天下何愁不能治理呢？又说先帝对大臣喜好留情面，小过错都包容不说，日积月累以至于祸败，这是很大的错误，希望陛下引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应当当面责问，如果事情不实可以辨明，如果确实有罪，言辞道理自然穷尽，小过错则容许改正，大罪则加以诛杀贬谪，这样君臣之间就没有猜疑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初李德裕在淮南时敕令召回监军杨清义，人们都说杨清义一定会担任之枢密，李德裕对他的接待并无特别礼遇，杨清义心中怀恨。有一天李德裕单独邀请杨清义在中堂设酒席，情谊礼数极为丰厚，陈列了几床珍玩，酒宴结束后全部赠送给杨清义，杨清义大喜过望。走到汴州时，敕令又让他返回淮南，杨清义将所赠礼物全部归还。李德裕说这值什么钱，最终把礼物送给了他。后来杨清义果然担任了知枢密，李德裕执掌大权，杨清义出了不少力。当初一吾以西，燕齐以北有霞夹司部落，就是古代的监昆，唐朝初年的羯谷，后来改称霞夹司。乾元年间被回鹘打败，从此隔绝与中原不通。他们的军长叫做阿惹，在青山建立牙帐，距离回鹘牙帐骆驼要走上40天。其人凶悍勇猛，吐蕃回鹘经常贿赂他们，给他们官号。回鹘衰落之后，阿惹开始自称可汗。回鹘派相国领兵攻打他，连年交战20多年，多次被霞夹司打败。霞夹司辱骂回鹘说，你们的运气到头了，我一定要夺取你们的金帐。金帐就是回鹘可汗居住的帐篷。等到觉罗兀杀死张姓可汗，拥立萨可汗，回鹘别将巨鹿莫贺引导霞夹司10万骑兵进攻回鹘，大败回鹘，杀死萨可汗和觉罗兀，焚烧他们的牙帐，荡然无存，回鹘各部逃散。他们的宰相萨直、特勒芒等15部向西投奔葛罗路，一支投奔吐蕃，一支投奔安西。可汗的兄弟瓦梅斯等人以及宰相赤心、仆固、特勒纳协绰各自率领部众抵达天德塞下，与杂胡贸易粮食，并且请求归附内地。冬季10月丙辰日，天德军使温德仪上奏，回鹘溃兵进逼西城，绵延60里，望不到尽头。边民因为回鹘大批到来恐惧不安， 下诏命镇武节度使刘勉驻军云嘉关，以防备他们。魏博节度使何进涛去世，军中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何仲顺担任留后。萧太后移居兴庆宫姬庆殿，号为姬庆太后。11月癸酉朔日，皇帝前往云阳围猎。按照旧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员共同署名。皇帝即位时，建议大夫裴一直漏列名字，因此被外放为杭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业者兼求世良请求以开府的官阶硬币他的儿子为牵牛，给侍中李忠敏批驳说，开府的阶品确实应当因子，但业者间怎么会有儿子？求世良羞惭愤怒。李德裕也认为李忠敏是杨四富的同党，厌恶他，将他外放为婺州刺史。12月庚申日，任命何仲顺为魏博留后，立皇子李俊为启王。唐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唐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会昌元年，辛酉，公元841年春季正月辛巳日，皇帝祭祀元丘，大赦天下，改年号。刘勉上奏说回鹘已经退走，下诏命刘勉返回镇所。2月回鹘靠近牙帐的13个部落拥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向南据守错子山。3月甲戌日，任命御史大夫陈一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当初知枢密刘弘毅、薛继龄受文宗宠幸，裘世良厌恶他们。皇帝的即位并非出于这二人和宰相的意愿，所以杨四富被外放为湖南观察使，李觉被外放为桂馆观察使。裘世良多次向皇帝进谗言，诋毁刘弘毅等人，劝皇帝除掉他们。一位日赐刘弘毅、薛继龄死，并派中使前往潭州、贵州诛杀杨四富和李觉。户部尚书杜从骑马飞奔去见李德裕说，天子年轻，刚刚即位，这件事不可轻易下手。丙申日，李德裕与崔巩、崔丹、陈一行三次上奏，又邀请枢密使到中书省，让他们入宫上奏。他们认为德宗怀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了他，朝野内外都认为冤枉，两河不臣服的人因此恐惧，得以作为借口。德宗后来后悔，录用他的子孙。文宗怀疑宋申锡勾结藩邸，将他流放致死，后来追悔，为此流泪。杨四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请求再加重贬谪，如果实在不能容忍，也应当先行审讯，等到罪状清楚再诛杀也不晚。如今不与臣等商议，就急忙派使者诛杀，人心无不震惊，希望开延英殿赐对。到傍晚时分，开延英殿召李德裕等人入内。李德裕等人流泪极力进言，陛下应当慎重考虑此举，以免后悔。皇帝说，我不后悔。三次命他们坐下，李德裕等人说，臣等希望陛下赦免二人不死，不要让他们死后众人认为冤枉，如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下。过了很久，皇帝才说，特意为你们赦免他们。李德裕等人跳下台阶舞蹈，皇帝召他们上殿就坐，叹息说，我继位的时候宰相何曾把我放在眼里。李觉、薛继龄一心要立陈王，杨四富、刘弘毅一心要立安王，陈王还是文宗的遗意，安王则专门依附杨妃。杨四富还给杨妃写信说，姑姑为何不效法武则天临朝，假使安王得志，我哪里还有今天。李德裕等人说，这是暧昧不明，虚实难知。皇帝说，杨妃曾经有病，文宗让他的弟弟杨玄思入宫侍奉一个多月，因此得以沟通一旨。我仔细询问宫中之人，情况清楚，不是虚言。于是追回两位使者，再贬杨四富为潮州刺史，李觉为昭州刺史，裴一直为欢州司户。夏季6月乙巳日，下诏，从今以后，臣下论说他人罪恶，都应请求交付御史台审问，不得请求留中不发，以杜绝谗邪。任命魏博留后何仲顺为节度使。皇帝命道士赵归真在三殿建9天道场，亲自接受法录。又十一王哲尚书恳切劝谏，被贬为河南府侍曹。秋季8月加封裘世良为官军荣使。天德军使田谋、监军韦仲平想攻击回鹘以立功，上奏说， 回鹘叛将瓦梅斯等人侵犯逼近边塞，吐谷浑、沙陀、党项都世代与他们为仇，请允许我们自己出兵驱逐。皇上命令朝臣商议，参与商议的人都认为瓦梅斯等人背叛可汗而来，不能接受，应该按照田某等人的请求攻击他们更为有利。皇上以此询问宰相李德裕，认为走投无路的鸟投入怀抱尚且应当救活他，何况回鹘屡次建立大功，如今被邻国击败，部落离散，穷困无处可归，远道来依仗天子，没有丝毫侵犯边塞，为什么趁着他们困顿而攻击他们？应该派遣使者安抚慰问，运送粮食赐给他们，这是汉宣帝降服呼韩邪的方法。陈一行说，这就是所说的借给贼寇兵器，资助盗贼粮食，不如攻击他们。李德裕说，那些吐谷浑等各自有部落，见到利益就敏锐地争先进取，不利就像鸟惊鱼散一样各自逃回巢穴，哪里肯坚守死战为国家所用。如今天德城的兵力才1000多人，如果作战不利，城池必定陷落，不如用恩义安抚，使他们安定，一定不会成为祸患。即使他们侵犯骚扰边境，也必须等到征调各道的大军去讨伐，怎么能只让天德去攻击他们呢？当时下诏任命鸿胪卿张甲为巡边使，让他观察回鹘的真假情况，还未返回。皇上问李德裕说，瓦梅斯等人请求投降，能保证可信吗？回答说，朝中的人臣不敢保证，何况敢保证几千里外戎狄的心思呢？但称他们为叛将恐怕不可以。如果可汗还在国内，瓦梅斯等人率领部众前来，那么在情理上固然不能接受。如今听说他们的国家败乱，没有君主，将相逃散，有的逃往吐蕃，有的逃往葛罗路，只有这一支远来依仗大国。看他们的表彰言辞，危急迫切诚恳，怎么能称他们为叛将呢？何况瓦梅斯等人从去年九月到天德，今年二月才立乌介为可汗，自然没有君臣的名分。希望暂且下诏让河东、镇武严兵保卫边境来防备他们，等他们侵犯城镇，然后用武力驱除，或者对吐谷浑等部落中稍有掠夺，听任他们自行报仇，也不可用官军帮助。仍然下诏田谋、仲平不得邀功生事，经常保持不失大信，怀柔安抚得当，他们虽然是戎狄，必定知道感恩。辛酉日，下诏田谋约束将士及杂虏不得首先侵犯回鹘。九月戊辰朔日，下诏河东、镇武严兵防备他们。田谋是田部的弟弟。癸巳日，卢龙军发生变乱，杀死节度使史元忠，推举牙将陈航泰主持留后事务。李德裕请求派遣使者安抚慰问回鹘，并运30000斛粮食赐给他们，皇上对此犹豫不决。闰月己亥日，开延英殿召宰相商议。陈一行在等候应对的地方，屡次说资助盗贼粮食不可行。李德裕说，如今征调的军队尚未集结，天德孤立危急，倘若不把这些粮食给饥饿的鲁兵，暂且使他们安静，万一哪天得陷落，罪责将归于谁？陈一行到皇上面前，于是不敢说话。皇上于是答应赐给20000斛谷子赈济他们，任命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此前汉水泛滥，毁坏襄州百姓房屋，所以李德裕以此作为牛僧孺的罪过而罢免了他。卢龙军又发生变乱，杀死陈航泰，立牙将张将。起初陈航泰驱逐史元忠，派监军的随从带着军中大将的表彰来请求节度使的符节。李德裕说，何硕的事情臣非常熟悉，近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常常太迅速，所以军情就巩固了，如果搁置几个月不过问，必定自己发生变故，如今请留下监军随从，不要派遣使者来观察他们。不久军中果然杀死邢泰，立张将，又来请求符节，朝廷也不过问。恰逢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攻击张将，并派军吏吴仲舒带着表彰到京师，声称张将残暴，请求用本军讨伐他。冬季十月，吴仲舒到京师，下诏宰相询问情况。吴仲舒说，陈航泰、张将都是游说之人，所以人心不归附。张仲武是幽州旧将，性情忠义，通晓文书，熟悉军事，人心归向他。 先前张将刚杀死陈行太时赵章仲武，想把刘后事务让给他，衙中一二百人不同意。张仲武走到昌平，张将又拒绝了他。如今估计张仲武刚从雄武出发，军中已经驱逐张将了。李德裕问雄武的士卒有多少，回答说军士八百人，外面还有土团五百人。李德裕说兵力少，如何立功，回答说在于得人心，如果人心不顺从，兵三万又有什么益处。李德裕又问万一不能取胜怎么办，回答说幽州的粮食都在归州及北边七镇，万一未能进入，就占据居庸关，断绝他们的粮道，幽州自己就困顿了。李德裕上奏陈行泰、张将都让大将上表胁迫朝廷，要求符节，所以不能给。如今张仲武自己先上表请求发兵为朝廷讨伐叛乱，给他符节似乎有名，于是任命张仲武代理卢龙留后。张仲武不久攻克幽州，皇上在咸阳教列。11月，李德裕上言如今回鹘破败灭亡，太和公主不知在哪里，如果不派遣使者访查询问，那么戎狄必定认为国家把公主降驾鲁廷，本来不爱惜，既辜负公主又伤害鲁情，请派遣通事舍人苗枕带着诏书到袜梅斯处，让他转达公主，同时可以判断袜梅斯是顺是逆的情况。皇上听从了。皇上颇为喜好田猎及武戏，五方小儿得以出入宫中，赏赐非常丰厚。曾经夜见郭太后从容询问做天子的道理，太后劝他纳谏，皇上退下，全部取来荐书阅览，大多荐祖游猎。从此皇上出猎稍微减少，五方不再有额外的赏赐。癸亥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丹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起初霞夹斯击败回鹘后得到太和公主，自称是李陵的后代，与唐朝同姓，派达干十人护送公主回唐。回鹘乌介可汗率兵拦截攻击达干，全部杀死，扣留公主作为人质向南越过沙漠，驻扎在天德军境内。公主派使者上表说可汗已经确立，请求册命。乌介又派他的宰相邪丹加斯等人上表借镇武一座城来给公主可汗居住。12月庚辰日，下诏派遣右金吾大将军王惠等人慰问回鹘，并赈济米20000斛。又赐乌介可汗敕书，告知他应当率领部众逐渐恢复旧疆，漂泊寄居塞上实在不是好计策。又说想借镇武一座城，前代没有这样的先例，或者想另外迁到好地方，请求大国的声援，也必须暂且在大漠以南驻扎停留。朕会允许公主入朝觐见，亲自询问事宜，如果需要接应一定不会吝啬。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会昌二年壬戌，公元842年春季正月，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朝廷因为回鹘屯驻在天德，镇武北境，任命兵部郎中李氏为巡边使，观察将帅的能力。李氏是李夫的儿子。2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入朝。丁丑日，任命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之。河东节度使伏彻修整把头封的旧戍守地，以防备回鹘。李德裕上奏请求增兵镇守，并修整东中二兽降城，以壮大天德的形势，皇上听从了。又散骑常侍柳公权一向与李德裕友好，崔巩上奏任命他为集贤学士判院士。李德裕因为恩惠不是出于自己，借势降调柳公权为太子詹事。回鹘又上奏请求粮食以及查问吐谷浑党项所掠夺的东西，又借镇武城。下诏派遣内史杨官赐可汗书信，告知城池不可借，其余应当接应处置。3月戊申日，李氏巡边返回，称镇武节度使刘勉有威望谋略，可担当大事。当时河东节度使伏彻病重，庚申日任命刘勉代替他，任命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镇武节度使，派遣将作少监苗枕册命乌介可汗，让他慢行驻扎在河东，等可汗位子确定，然后再前进。不久可汗屡次侵扰边境，苗枕最终没有成行。回鹘的袜梅斯因为赤心桀骜狡猾难以预测，先告诉田谋说赤心图谋侵犯边塞， 于是诱骗赤心连同仆固一起杀掉，拉协绰收集赤心的部众7000丈向东逃走。河东上奏回鹘军队到了衡水，杀害掠夺士兵百姓，现在退驻在释迦伯以东。李德裕上言释迦伯向西距离可汗的营帐300里，不知道这支军队是拉协绰的部署还是可汗派来的，应该暂且指责这支军队不接受可汗指挥，擅自掠夺边境。秘密下诏刘勉、张仲武先筹划对付这支军队，如果可以讨伐驱逐，事情也有明目。摧毁这一支，可汗必定自己知道恐惧。夏季4月庚辰日，天德都防御使田谋上奏回鹘侵扰不止，不等朝廷旨意，已经出兵3000人抵抗。壬午日，李德裕上奏田谋完全不懂军事，戎狄擅长野战，不擅长攻城，田谋只应当坚守等待各道军队集结，如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中空虚，如何自我巩固，希望赶快派遣中使制止他。如果已经交战，就下诏云州、朔州、天德一带的羌人、吐谷浑各出兵奋击回鹘，凡是所俘虏的都让他们自己获取。回鹘寄居2年，粮食缺乏，人心容易动摇，应下诏田谋招诱投降的人，供给粮食转运到太原，不可留在天德。瓦梅斯的真诚虚假虽然不可知，但重要的是要早加观赏，即使不真诚也足以作为反间，并且想奖励他的忠义，作为讨伐的名目，让远近各藩知道，只是责备可汗违抗顺命，不是想尽灭回鹘。石雄善战无敌，请任命他为天德都团练副使，协助田谋用兵。皇上都听从了他的话。起初太和年间，河西党项骚扰边境，文宗从白州召来石雄，隶属于镇武军为皮将，屡立战功，因为王志兴的缘故没有很大提升。至此李德裕举荐任用他。甲申日，瓦梅斯率领他的国家的特勒、宰相等2200多人来投降。皇上信任李德裕，官军荣使裘世良憎恨他。恰逢皇上将要接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有人告诉裘世良，宰相与杜之商议起草制书，减少禁军的衣粮及马匹的草料。裘世良在众人中扬言说，如果这样，到那天军士一定在楼前喧哗。李德裕听说后已有日请求开延英殿自己申诉。皇上发怒，立即派中使宣谕两军，赦书本来没有这件事，而且赦书都出于朕的意思，不是出于宰相，你们怎么能有这样的话。裘世良于是惶恐惭愧称谢。丁亥日，群臣上尊号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大赦天下。五月戊申日，派遣鸿胪卿张甲安抚瓦梅斯等人，任命瓦梅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下属酋长各有赏赐，赐给其部众米5000斛、绢3000匹。那协绰率领他的部众从镇武、大同向东经过市围黑沙，向南直向雄武军，窥伺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派他的弟弟张仲志率兵30000迎击，大破那协绰，斩首俘虏不可胜数，全部收降其7000丈，分配各道。那协绰逃走，乌介可汗抓获并杀了他。当时乌介的部众虽然减少，还号称10万，驻扎在云州大同军以北的驴门山。杨官从回鹘返回，可汗上表请求粮食、牛羊，并请求捉拿宋郊瓦梅斯等人。下诏答复说，粮食听任你们用马的价格在镇武购买3000石。牛是耕种的物资，中国禁止人屠宰。羊是中国稀少的，出自北边杂鲁，国家从未征收。瓦梅斯从本国刚破灭时先投奔塞下，不跟随可汗已经2年，顾虑被猜忌怀疑，穷迫归命。前任可汗正是由于猜忌暴虐没有亲信，导致内部分离外部叛乱，如今可汗失去土地远客他乡，尤其应当深刻改正以前的错误。如果再骨肉相残，那么可汗身边信任的臣子谁敢自保。镇务求兼爱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对可汗不失恩慈，对朝廷不亏信义，岂不是两权势体，深合良谋。瓦梅斯入朝。六月甲申日，将瓦梅斯的部众设为归义军，任命瓦梅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任军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一行被罢免为左仆射。 秋季七月，任命尚书右丞李让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兰州人田满川占据州城作乱，刘勉讨伐并杀了他。瓦梅斯请求在太原安置家眷，与他的弟弟们竭尽全力保卫边疆。皇帝下诏命令刘勉安抚他的家属。乌介可汗又派遣他的宰相呈上奏章，请求借兵帮助恢复国家，又请求借用天德城，皇帝下诏不答应。起初可汗往来于天德，镇武之间抢劫掠夺羌族、吐谷浑，又驻扎在爬头峰以北。朝廷多次派遣使者晓谕他，让他返回漠南，可汗不服从诏令。李德裕认为那协绰驻扎在山北，乌介担心他与西族、契丹合谋拦击，所以不敢远离边塞，希望陛下敕令张仲武、晓谕西族、契丹与回鹘共同消灭那协绰，使他能够北返。等到那协绰死后，可汗仍然不离开。议论的人又认为回鹘是在等待马匹的价钱。皇帝下诏将全部马价支付给他们，可汗还是不离开。八月，可汗率领部众经过爬头峰南面，突然进入大同川，驱赶掠夺河东境内各部落的牛马数万头，转战到云州城门。刺史张献杰关闭城门自首，吐谷浑、党项都带着家人逃入山中躲避。庚午日，皇帝下诏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的军队屯驻在太原以及镇武、天德，等待来年春天驱逐回鹘。丁丑日，赐给瓦梅斯和他的弟弟阿里之、习务绰、乌罗斯都姓李氏，名字叫司忠、司真、司义、司礼。国相爱协务姓爱，名洪顺，仍然任命洪顺为归义军副使。皇上派遣回鹘人石介直返回他的国家，赐给可汗书信，告知说自从你的国家被和赤司攻破，前来投靠边境，我们安抚接纳无所不至。现在可汗仍然靠近边塞，没有商议返回本国，有时侵略云州、朔州等地，有时超略攻击羌族、吐谷浑各部。遥测你们的深意，似乎是依仗姻亲之情，每次观察你们的行踪，实际上怀有奔袭的打算。朝廷内外的将相都请求诛杀剪除，朕顾念情义而委屈自己，不忍心幸灾乐祸。可汗应迅速选择好的谋略，不要留下后悔。皇上又命令李德裕代替刘勉答复回鹘宰相邪丹加斯的书信，认为回鹘远道前来投靠，应当效法呼韩邪单于派遣儿子入朝侍奉，亲自入朝，并且让太和公主入朝谒见太皇太后，哀求乞怜，那么我们的救助抚恤就没有什么惭愧的了。而你们却窥视边城，桀骜不驯，所求过分的愿望，如同在本国一样，又深入边境，侵扰暴虐不止，这样来请求援助，延续和好，难道应该如此吗？来信又说胡人容易骚动，难以安定，如果让他们愤怒，就无法再控制。回鹘被和赤司攻破，全国将相的遗骸抛弃在草野，历代可汗的坟墓远隔在天涯，回鹘愤怒之心不施加于他们，却抛弃仁义，在中原惩治，天地神灵怎能容许这样？从前置之单于不臣服大汉，最终自取灭亡，以往的教训难道能不汲取吗？戊子日，李德裕等人上言，如果按照之前的诏书，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等待来年春天驱逐，乘回鹘人困马乏之时，同时官军免遭严寒之苦，那么幽州的军队应命令他们只驻扎在本道以等待诏命。如果担心黄河冰封后回鹘再次奔袭，必须尽早驱逐，那么应当趁天气还未寒冷，在数日之间做出决策，用河朔的兵力补充河东兵力，必定能在两月之内收到功效。如今听说外界议论纷纷，各有不同，如果不去普遍询问群情，终究会被浮言所阻挠，希望命令公卿集中商议。皇帝下诏听从。当时议论的人多认为应当等待来年春天。九月，任命刘勉兼召唤回鹘使，如果需要驱逐，各道行营的兵权由他指挥。任命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他本道的行营兵以及西、契丹、侍卫等都自行指挥。任命李嗣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都在太原会师。命令刘勉屯驻雁门关。起初西族、契丹受回鹘的羁縻统治，各有监使， 每年监督他们缴纳贡赋，并且侦查唐朝的事务。张仲武派遣牙将石公绪统领两个部落，全部杀死回鹘监石等800多人。张仲武攻破那邪绰，俘获了侍卫酋长的妻子儿女。侍卫用金帛养马赎取，张仲武不接受，说只要杀掉回鹘监使就放回他们。癸卯日，李德裕等人上奏，河东奏事官孙仇刚到，说回鹘移营向南40里。刘勉认为这必定是契丹不与回鹘同心，担心被契丹偷袭的缘故，根据这个情势正式和驱除。我们问孙仇，如果与幽州联合兵力追击驱逐回鹘，还需要增加多少兵力？孙仇说不需要增加太多，只有大同兵力少，得到议定的1000人帮助就足够了。皇上都听从了，下诏河东、幽州、镇武、天德各派出大军，移营稍稍向前，以逼迫回鹘。皇上听说太子少傅白居易的名声，想任命他为宰相，询问李德裕。李德裕一向厌恶白居易，于是说白居易衰老多病，不能胜任朝见。他的堂弟左思源外郎白敏中，辞赋学问不比白居易差，而且有气量见识。甲辰日，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李嗣忠请求与契弼、沙陀、吐谷浑的6000骑兵联合攻击回鹘。以4日，任命瀛州刺史何清朝、豫州刺史契弼通分别率领河东的藩兵前往镇武，接受李嗣忠指挥。契弼通是何立的五世孙。冬季十月丁卯日，立皇子李宪为翼王，李琦为衍王。霞夹司派遣将军踏步何祖等人到达天德军，说先前派遣都吕师和等人护送公主归回大唐，至今没有消息，不知是否到达，或者被奸人所阻隔。现在出兵寻找，上天入地，期望一定找到。又说将迁徙到河罗川，居住在回鹘旧地，并且已经取得了安西、北庭、鞑靼等5个部落。11月辛卯朔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求出兵5000讨伐回鹘，皇帝下诏不允许。皇上派遣使者赐给太和公主冬衣，命令李德裕写信赐给公主，大致说先朝割舍亲情降嫁公主，为了安定家园，认为回鹘必定能抵御外侮，使边疆安宁。如今回鹘的所作所为很不遵循道理，每次码头向南，姑姑难道不畏惧高祖、太宗的威灵吗？想要侵扰边疆，难道不考虑太皇太后的慈爱？作为回鹘的国母，足可以指挥。如果回鹘不能听从命令，那就是抛弃断绝姻亲友好，从今以后不得再以姑姑为借口。皇上到泾阳教猎。乙卯日，建议大夫高绍义、郑朗在阁中觐见，说陛下近来游玩狩猎稍微频繁，出城太远，披星戴月夜里归来，政务荒废。皇上改变脸色，向他们认错。绍义等人退出后，皇上对宰相说，原本设置谏官就是让他们议论政事，朕想常常听到。宰相都祝贺。几位日，任命高绍义为给事中，郑朗为左谏议大夫。刘勉、张仲武坚持说严寒不能进兵，请求等到年初，只有李忠顺请求与李嗣忠一起进军。12月丙寅日，李德裕上奏请求派遣李嗣忠进军屯驻保大栅，皇帝听从。丁卯日，吐蕃派遣其臣论普热来报告达摩赞普的丧事，命令将作少监李景为调剂使。刘勉上奏移军到云州。李忠顺上奏攻击回鹘，打败了他们。丙戌日，立皇子李毅为德王，李撮为昌王。起初吐蕃达摩赞普有一些谄媚宠臣，任命他们为宰相。达摩去世没有儿子，谄媚的宰相立他的妃子林氏的哥哥上延立的儿子启立狐为赞普，才3岁。谄媚的宰相与妃子共同控制国政，吐蕃老臣数十人都不能参与政事。首相节度纳见到启立狐不行礼，说赞普宗族很多，却立林氏的儿子，国人谁会服从他的命令？鬼神谁会享用他的祭祀？国家必定灭亡了。近年灾疫之多，就是因为这个。老夫没有权力，不能纠正这个混乱，以报答先赞普的恩德，只有一死而已。拔刀划破脸，痛哭而出。谄媚的宰相杀了他，灭了他的家族，国人愤怒，又不派遣使者到唐朝请求册立。洛门川讨姬始论孔热，性格凶悍残忍， 多有诡计，于是召集他的部众告诉他们说，逆贼舍弃国族而立临氏，专门残害忠良以胁迫重臣，而且没有大唐的册命，怎么配称赞普？我应当与你们举义兵入朝，诛杀林妃和掌权的人，以匡正国家。天道帮助顺从的人，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于是游说三个部落得到一万骑兵，这一年与青海节度使结盟，举兵自称国相。到达魏州，遇到国相上司罗驻扎在博寒山，论孔热攻击他，上司罗抛弃辎重向西逃奔松州，论孔热于是屠戮魏州。上司罗征发苏皮、吐玉浑、杨桐等部落的军队，合计八万人，据守洮水，烧毁桥梁抵抗。论孔热到达，隔水对苏皮等人说，贼臣乱国，上天派我来诛杀他们，你们为什么帮助叛逆？我现在已经是宰相，国内的军队我都能控制，你们不服从，将要消灭你们的部落。苏皮等人犹豫不战，论孔热率领精锐骑兵涉水过河，苏皮等人都投降了，上司罗向西逃跑，被追上抓获杀死。论孔热兼并了他的全部部众，合计十多万人，从魏州到松州，所过之处残杀毁灭，尸体相互枕藉。